欢迎大家收听丧环，我是刘飞。今天邀请到的是嘉义，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丧环的听众大家好。
嘉义是我之前哈工大的，我们是师兄弟关系吧。
对，我是飞哥的师弟。
嘉义一直是在从事科研相关的工作，而且之前我们实验室算作 NLP 嘛，就是机器学习啊相关的这些内容，其实跟最近比较大热的 AI 相关的这些话题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邀请来我们一起聊一聊这方面的，就可能会更偏技术和更偏这个原理逻辑一点的这个话题。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叫嘉义，然后那之前是在哈工大拿到的博士学位，然后一直是做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一些研究工作吧。博士课题主要是做句法，句法就是要找到这个句子中的主谓宾丁状补这一类的事情。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是国内一个大厂的一个研究部门，做语言模型相关的一篇基础底层的一些研究工作吧。最近几年因为觉得基础工作实在太难做，然后我就跳到一个更业务部门了，现在相当于是一个
偏
更工程更业务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吧。对，
哎，这边能不能问一句，就是你像在大厂里面做 AI Lab 这种事儿，是不是还是挺艰难的，相对来说就你可能必须得跟业务结合是吧？
对，简单讲一下我在那个第一份工作他做的那个语言模型吧。当时其实那个还没 ChatGPT， 然后我们当时其实主要的一个研究主流还是这个 BERT 模型。当时进了这个
Google 的 BERT，
Google 的 BERT， 对对对，就是那个刷了很多榜。
对，另外一个大语言模型嘛，相当于 BERT 和 GPT 是当时学术界比较认同的主流嘛。
我们相当于另一套技术方案嘛，在大厂里做研究，其实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就是想办法把这个 fundamental research 和那个前端的业务需求做一个结合。
嗯，
我们当时那个厂子里头是有一个挺规模很大的一个图谱，知识图谱。然后我们就当时在想怎么想办法把这个语言模型和这个图谱给做结合，然后在一些下游的上任务上做应用，然后让这个可能下游的做一些分类啊，做一些匹配啊，做得更好。AI Lab 一般是这种模式吧，就是想办法找到一种业务的抽象和这个 research 相关的一些那个结合点，然后最终还是要回到业务中去验证自己的价值。
然后现在相当于更多就在
现在相当于更多的就是业务了。对对对，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第一次接触和使用 ChatGPT 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体验？科研的视角觉得，哎，这是个新东西，这个之前完全没体验过吗？会这样吗？
现在这份工作是做一些偏那个客服相关的 bot chatbot 这种产品吧。那么其实chatbot 它是一个对话这个形式呈现给人的嘛，那所以看到了 ChatGPT 之后，我们马上就是他跟我们相当于跟我们的主业是重合的，我们马上就去搞了一些账号，然后去做了一些调研吧。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做了，我和我们同事大概测试了20几个问题，包括一些包括一些客服场景的一些对话，然后也包括一些信息抽取，甚至于包括故意提供一些错误的背景信息让 ChatGPT 去回答，然后甚至于说让他提供一些 brainstorming 的这些就可能更像偏检索的一样的一些问题吧。然后当时我们的一个感觉是说啊，这个模型很流畅，然后就是不会出现，就传统我们对于可能早几年的时候这种偏生成式的这些模型，就是说我们会比较容易，它的有的时候生成可能生成前十个词还算合理，往后越生成它就越糟糕，然后就会甚至于出现语法不通，甚至于不断重复一个片段这种就比较糟糕的这种对，就是这个生成的就是早几年的生成模型的质量是非常，就是它质量堪忧吧。但是我们其实测了这么几个 case 之后就觉得没有，这个流畅性是没有问题的，回答的非常好，非常像人。然后当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观感，就是它显得很中立，会尝试把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讲出来，然后话特别特别多，这个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我觉得这当时觉得哎，这个不是一个 chatbot， 不是一个聊天的
一个 writer，
对，他是更像一个写作者 writer 这种。对，
我有个好奇的问题，就是像之前大家的客服机器人是不是还是加很多规则，基于统计再加上一堆规则去包
装的？对，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实际上 ChatGPT 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嘛，就它是一个大语言模型，所以它也能同时解决这个垂直场景的问题。
嗯，是，就是说到垂直场景，对，其实就是也体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测试了一些那个垂直场景的一些，比方说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可能电商领域的一个 bot。 我们会问说那个问 ChatGPT， 就是消费者问有没有运费险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回答？然后 ChatGPT 就给了一个很中立的答案，就是说运费险是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如果它是一种保险，如果商家购买了它就有，就是有运费险，如果没购买怎么样，然后你还需要咨询什么什么东西，然后他给了这么一个答案。但是那个但是真的聊天不会这么讲话，不会让消费者看到这么长一段话，我都会，所以说我们当时那个会去就把这些背景信息放到那个 prompt 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是其实也会做一些那个就是这种in context learning 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其实是把那个就我们的一个测试方法是把背景信息，就是说有没有运费险，有没有这个发货时间，预期发货时间是什么时候，这等等一些背景信息给放到这个 prompt 里，然后再加上这个时候消费者问什么什么的，我们去看这个机器人会答什么。这个时候它 ChatGPT 它确实表现出了一种说他能把这个答案答出来，而且不是那种
快速的学习能力。
对，就他就不是前面的那种运费险是什么，你要怎么怎么样，就把这种，就是他相当于进入了你的情境。这点当时我们觉得很厉害，就是说，相当于 for 他相当于是一方面是说，这种通用领域的这个回答，他做得很好，然后就是像搜索引擎一样，他做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就是 follow 指令的这个能力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其实也相当于是在调戏这个机器人啊，就是就给他一些错误的背景信息，然后或者是说故意造成一些那个前后矛盾的一些事实，然后去让他去问他，然后也结论就是当时也不是特别好吧，就是而且我们测的比较早，其实早期版本是会有重复的问题的，生成了一段话之后又把前面的话又给复制了一遍。
车轱辘话吗？
甚至不是车轱辘，它就是完全文本
的完全复制。
完全文本的复制。
嗯。
对，就是我们测的比较早嘛，然后当时体验就是啊，真挺牛的。我们当时没觉得它是一个 chat， 就当时的体验就是这是一个有点像搜索引擎的一样的一个产品吧。对。
就是所以当时会感觉说它能替代这个场景嘛，就你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当时没有，
当时是没有，
觉得是没任何机会的。
这种想法有转变吗？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转变，我们甚至于觉得还是它没法完全取代我们现在的这套方法论。把它当成一个软件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不光是这个文本，但它确实有点像最近那个 GPT 加 plugin 的那个，
对对对对，
是吧？然后它就可能给你提供一个什么卡片啊，什么一个，
它有接入一些业务模块嘛？
对对对对对对，
明白。那之前的这个客服机器人，它也是用了一些机器学习、统计学习的方法，是吧？
对，客服机器人这个事情，其实是它在从算法的角度来讲是非常简单纯净的一个问题，它就是分析消费者的意图，就是做一个分类，做完分类之后。我把这个意图对应的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可能是平台给予的，可能是商家给予的，那把这个答案吐给消费者，然后当然这个答案可能带着更丰富的一些这种想自助可以自助的一些动作啊什么这种啊，但是整体上来讲它这个流程是很简单，就是意图识别到答案生成。对，这个就相当于是人工定义的一套系统吧。对，
从你的视角来说，ChatGPT 带给你其他的启发主要是在哪？是不是更多的还是整个路线上的，学术路线上的，而不是说现在手头工作上的？
对对对，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实是我老婆对于这个 ChatGPT 的热情比我高，虽然我是从业者，但是那个明显就是我妻子对就是对这个新技术他
是完全不是科技圈的，对吧？
他虽然是有博士学位，他不是计算机从业者，对。然后现在的工作也跟计算机毫无关系，但是他对 ChatGPT 非常感兴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家里测一些问题，然后就是我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问的问题和我老婆问的问题是就是风格是不一样的，我会给他假设，给 ChatGPT 假设各种情境，然后让他就再放到这个情境上。但是很显然这个
就不是真正的人类对话的那种方式。
对对对 对, 对，像就是像我老婆那种，就是他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就是问题吧，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甚至这些问题中有一些比较宏观的，有一些比较那个可能比较微观细节的，然后也就不只是一种纯事实性的一些获取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吧。对，
这个是不是也是 ChatGPT 在做这个事儿的思路上的一个特色？就 就是它是围绕纯，就它不是说让科研人员来帮我测，或者让科研人员帮我出题，
对，
而是我直接投入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
有可能，这个确实是思维观念上的一个差异吧，或者是说它可能是 ChatGPT OpenAI 这个团队他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的一个先进性在里面。科研人员可能会更关注说我拿一套那个高考的一个阅读理解题，然后我去测一下他能答对多少，就这件事情是科研人员擅长的也关注的。但实际上真实人类社会中并不是，或者说 99% 的 query 或者请求都是咨询吧，它都不是这个高考题的阅读理解的这种东西。
对对，哎，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就是你做很多阅读理解，或者你会写高考作文，和你平时跟人对话、开会、沟通，就是其实人类活动就可能一大半都是通过对话沟通完成的。那些真实场景是不一样的。那 ChatGPT 它是基于这个围绕这个驱动的。既然说到这个了，我们就沿着说一下 ChatGPT 从技术上的一个大概的运作逻辑吧。就像刚才说的，可能是他怎么去训练语料，怎么用语料驱动的这个逻辑。但当然他背后肯定也有深度学习，怎么打网络，怎么包括大家很多朋友了解的可能知道 Transformer 模型啊这种。能不能简单叙述一下他整体的运作？
他用了一个 Transformer 一种优秀的模型去从海量的数据中学习，然后学习一个语言模型。这个其实可能就是 GPT 这个模型在做的一些事情。就首先它是一个语言模型吧，很古老的一个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那它说白了，我就是要做一个模型去预测，再给
下一个，
对，预测下一个词是什么。
语言模型是个很古老的东西，
很古老的东西，
是六七十年代好像。
对，七八十年代就有了，就是 NLP 的书里面翻开的第一页可能就是。所以说其实 GPT 这个 model 它是一个生成式的语言模型，给定上文预测下一个词。那一个关键就是怎么去建模这个上文，或者说怎么去把这个上文的一连串的这个文本给变成一些能够就是机器能够理解的数学化符号化的一些那个是数字也好公式也好或者是模型也好，然后让它去能够预测。那这个 transformer 就在这里面发挥作用了，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模型结构吧。我首先给每个词一个向量，这一串词的向量做一个加权平均，然后得到了每个词新的一个向量，然后再叠加这个过程。
向量维度它用一些巧妙的方法让它保持一致，这样你就能预测了嘛。因为大家很难想象可能说人就是你拿到一个词预测下一个词是容易的，但是一堆词甚至几千个字符它怎么能预测下一个词，可能得做一个处理。
对，这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那个在没有 transformer 之前，其实做语言模型
，ngram
主要是 ngram 嘛，就是我用那个可能有限的两三个词去预测下一个词，它没法用。那假如说这个是一个，这个信息放在一百个字开外了，那这个我就没法去把这从一百个字到现在的所有的这个上文都给建模起来。这件事情是传统做不到的，但是这个 transformer 相当于把它给 encode 到一个统一的一个向量空间上。就是说我不管你有多少，当然也是有一个长度上限啊，但是它整体上来讲是能够建模很长很长的那个历史。
这个 ngram 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以前的计算量包括存储量可能只能去预测，去通过前面几个词预测，就词数再多的计算量已经供不上了。就之前的算法因为它就是硬算嘛，就根据前面几个词儿，就 ngram 指的就是前面几个词嘛，就你根据前面三个词四个词的预测的难度已经很大了，所以去理解词组和句子还好，文章是以前完全做不到的，但是有了 transformer 能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 GPT 模型其实是那 OpenAI 19年其实迭代了两版，到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个叫 GPT-3 的这个模型，就是因为 GPT-3 它是公开论文的，它的那个从它的论文的一些 benchmark 的那个这个结果上来看，其实就它用了很大的数据量，用了很大的这个计算资源啊，但是其实并没有 beat 掉当时一些其他的那个可能相对小规模的一些模型
啊，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个新尝试，但是没有看到效果，所以到3的时候也还好，其实是 3.5。
就是我们之前有位同事后来去英国读书了，然后他在这个 GPT 这段时间他发了一篇就很详细的一个就追溯这个 GPT 的生成过程的，从3到 3.5 之间他提到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说，其实 GPT-3 已经有很强的这个能力了， 他已经把这个世界上很好很多的数据都记住了，但是我们并没有用一种合适的方法把他的信息给抽取出来，
就题目错了。
对，就相当于人问错了。我之前在的那个做语言模型的那个团队，其实也做过跟 GPT 3类似的一些尝试，但我们当时绝对不会像现在我们这么跟 ChatGPT 这样问模型。我们都是，假如说我是要做一个续写的这个工作，我不会说那个你给我续写一段，我有一个上文，你给我续写，我不会用这种语言。我是要直接把上文写出来，然后谁谁说，接下来让模型接着往下生成。对，就是说我们这要很好的呵护这个模型的生成过程。
这个在那个行为心理学上叫知识的诅咒，就当你有了 knowledge 之后，你天然的就会想，哎呀，他这个模型他肯定不知道，我就别难为他了吧，我就问该问的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 ChatGPT 它的这套相当于是它做了一个叫 human intent 的一个 alignment，相当于是说它去尝试理解人类的这个意图。
哎，所以那个之前他们讲的让菲律宾的人去标语料这些是在 3.5 发生的。
对，是的，其实是能看到一篇论文叫那个 Instruct 的 GPT,ChatGPT 就是用这个 Instruct 的 GPT 的思路去构造的。然后 Instruct GPT 那篇文章很详细，他把他的那个构造了哪些问题，他是怎么训练的，包括标注人员的这个国籍的组成都写出来了。其实那个我觉得很聪明的，就是说他把这个训练大概分成三步吧。第一步就是他要让人去写输入和输出，不只局限于像一些那个完形填空那种答问答题，或者是说你问他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谁。他的问题定义是开放的，但是他总体上来讲大概有十几类吧，就是那个一些问答闲聊啊什么，就是然后信息抽取、文本分类等等，就是他会让人去想或者说构造这样的一个输入输出，然后大概有一万句左右，其实这个数据量很小的。然后他就拿它去在 GPT 3的基础上做了一遍精条。做了精条之后呢，他接下来做的第二步事情是随机的就是让人去提问。然后提问完之后，有一些机制是能够让模型生成出多个答案的，会让那个第二批人去对着比方说五个答案去选择最好的答案。但它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
这个有强化学习。
对对对，有一个标准吧，就是说这个什么是好答案，什么是差答案，它就通过这些数据，它其实有一个排序，拿这个排序去训练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打分模型。训好了这个打分模型之后，它又用这个打分模型反过来去教这个 GPT 模型说，你生成的哪个句子是好的，哪个句子是不好的。然后好的呢，你要把这个尽量往那个方向生成，坏的呢，你要叫避免往这个方向生成，它就简单的调整吧。这样子它就是最终呈现出来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ChatGPT。 对，所以说整个过程来看，它就是人类世界的指令加工10万多条数据，10万条数据它就可以那个 follow 这个指令，它的模型基础已经在那，然后这个数据量来了， supervised fine-tune 的数据来了之后，让它激发出了它的能够理解人类的这个指令的这样的这个能力吧。
对，而且这个激发的过程听起来也好像挺玄幻的，是不是科研领域这方面的讨论也很多？
现在都是在想怎么把这个黑盒打开，而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事情导致它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对，但确实现在是没有定论的。我觉得有几个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点吧，一个是那个模型规模和这个能力是比较相关的，就是
就你的语料
参数量、语料大小、训练次数、训练轮次这些，
包括那什么神经网络层级，
对，层次、层数这些是比较关键的。就是说，可能认为有个门槛吧，10 billion 的那个参数量，是个100亿，对，是100亿是个门槛。过了这100亿之后，它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质的变化。
对，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偏比较玄幻、比较黑盒的一个激发。而且这个激发我之前挺惊讶的是，之前这个表现不好的这个学生，当标了这一万条数据让他去锻炼的之后，他突然就变得特别聪明，就这是个很神奇的事。就一万条，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他现在能呈现出来这个效果是挺神奇的。
对，但是这个确实我们之前是没想过往这个方向努力过。
就这是不是OpenAI 在路线上跟其他家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疑惑嘛，当然 OpenAI 也拿了微软投资也很多钱，但是他的钱和投入和资源包括他专家的档次肯定是不如 Google 微软他们之前，主要是 Google 吧，投入吧。但是 OpenAI 就把这个 做出来，它肯定是有一些方法创新的地方。它这个方法创新就是在刚才这一步，是吧 ？LLM 这个模型之前 Google 那个也很大，对吧？它的参数量也很大，不，百度也发布过一个100多亿的一个参数量的模型嘛，但是它都没被激发出来。
对，是的。其实我们如果真的去看这个参数量的那个，我们叫它军备竞赛的话，不管是国内的大厂还是国外的大厂，都是有那种超大规模的语言模型的，就是。这些语言模型都没有表现出，就都没有表现出 ChatGPT 这样能够 follow 人的那个指令的这个特点，就是这个估计也都是因为没有在这上面再做一个，就刚才那个神奇的金条吧。对，
就这一步，它最大的意义是让大家发现语言模型它可以做语言之外的事儿，就是因为。大家之前可能只觉得语言就是做统计嘛，就比如说你做翻译是可以的，因为这都是现成的东西嘛。翻译它是一个记忆和拼凑的工作，它是个统计概率的工作。但是现在你单纯从统计概率里已经看到它表现出来，推理表现出来逻辑，这个事儿是不是很神奇的，也是个挺黑盒的事儿，
完全是我们预期之外的，我觉得。反正至少从我的受教育的这个经历上来讲，是没从来
从业了十多年，
从来没想过它会有这样的。
到底什么是推理，是吧？
对，我们的推理，所谓推理，其实是不是就是说人类这个世界的记忆能力不足，才需要有这个推理
啊？就是人类自己建了个模，
对，
建了个小模型。
对，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都是基于抽象上进行的嘛。这个世界有一万种灯，但是我们都是只有一种，这个灯是什么东西
啊？不然你记不住。
对，不然你这个对它对世界的认识，你就需要很大的参数量去记忆这个世界。
所以如果机器有这种完整的存储量，我为啥要中间这一层？
我为啥要做抽象呢？对
对，我就现算都可以。
有这个可能是一个、
哦，对，这是个挺有意思的东西。
就实际上我们说它的那个 chain of thought 很好的这个应答这个现实世界那个世界知识。甚至于你给定一个上文，它能很好抽取出来信息，看起来有这些能力，但有可能是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它是只不过这个模型把这件事情给相似的事情给记住了，然后按照发生过的方案重新把它展现出来，然后从人的视角上来看呢，它就像有了各种各样的能力一样。我跟飞哥聊天，这个其实我把我们的是历史的一些总结啊，对一些认知，其实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就把这个事情给讲出来，不需要对他说我在做总结怎么怎么样，给他下一个结论。所有的经验都是以经验的形式呈现，而不需要总结的呈现。其实这也是可能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对不对？这就比较哲学了。
但这个是个很现实主义的哲学，这不是形而上的东西。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说法嘛，好像你之前也跟我提过这个说法，就是 NLP 的从业者很多人会觉得说，之前大家研究的，包括你读博的时候研究的那些，比如说我要认识词性，我要认识这个词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啊，情感分析啊等等各种这种。本来是为了解决就中间问题嘛，最终还是要解决实际的应用嘛。然后用这个，就本来就科学家们、科研人员大家想的就是，我就跟人的思考方式一样，我一步一步解决嘛。我分词解决特别好，下一步解决特别好，最后它就能翻译，它就能对话，它就等等。但是现在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过渡期的东西，就是如果它能。输入输出直接完成，为啥要这些？就这就是一个灵魂拷问了。
所以很多人预测说 ChatGPT 出来之后，这个所有做中间过程的这些 NLP 都会消失。
对，就我之前没意识到，后来发现身边这些老同学这些朋友在焦虑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守着看 GPT 发布会的都不是创业者，不是产品经理，反而是一些 NLP 从业人员。
对，是的，是的，大家看自己会不会哪天被革命掉了，要不要去转开发？
看完之后，这手心都是汗。对，你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没意识到，就是连人的这个思考方式也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它是一个没办法的方案。但实际上，如果你存储量和计算性能足够好的话。那确实不需要这个中间抽象过程啊。
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科幻的想法。
但这种是没有定论的嘛，就是大家只是突然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之前说确实是科幻，就比如说去年中说是科幻，今年现在在说都觉得 ChatGPT 它代表着 AGI 是完全靠语言模型就有可能。就这个不光隔了 NLP 的，你还隔了很多 AI 领域其他的各种课题的，比如说视觉啊。这种各种其他包括控制论相关的一些课题的 这个你个人的视角是怎么看呢？就比如说 AGI 现在是很明确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它只是需要调整修修补补就可以了，还是说它目前只是个假象，它并没有那么好，你是怎么看的？这个事儿你是乐观还是
复杂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从几个方面吧，就是说如科研的角度，或者是说从学校做研究的角度来讲，以更高的目标吧，就是说去做 AGI， 或者是至少 ChatGPT 它表现出一种通向 AGI 的这个路径，它这种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比方说像我以前做的句法这些意义不大吧，坦率的讲。但是学校来讲更值得去做一些那个 AGI 相关的一些研究。从公司的角度，或者说从我现在所处做业务的这个角度来讲，没法完全抛弃掉传统的那些基于抽象对于世界的认识的这个思路的。
就它在解决一些别的课题，不一定是说 AGI 能解决所有课题。
对对对，就是举例子说，我们假如说做一个电商的一个运营动作，我要识别出哪些用户是我们的目标客群，哪些用户不是，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以我们对于人的一个抽象了。整个这个系统中大家都是用这种抽象的方式去讨论，去讲业务，去推进业务的。这个系统中其实是很难摒弃掉这种中间过程。真的说像那个偏前沿科研的，确实还是应该做到终端吧，或者说做到那个最终目标的这样。
嗯，明白。那就单纯说你个人视角上看，你会觉得 GPT 代表的这个路线未来会怎么发展呢？它会变成真正的 AGI 吗？
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些那个数字，因为我是做客服嘛，客服这个文本分类是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算法。我们试着拿 ChatGPT 去做了一些那个文本分类的那个尝试，我们最后发现还是跟那个就我们自己 build 了很多年的那个系统，那个准确率其实还是有十几个点的差距吧。经验就是 ChatGPT 可以在很多任务上看起来做得很好，都达到70分80分的这个准确率，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系统的要求是达到90分更高的话，那有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中间过程的定义和那个就是问题的一些拆解。所以说这部分来讲，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吧，或者说就是这种基于中间过程的，基于抽象的这种那个认识世界的方法，以及做算法的方法论，其实还是短期内还是不会消亡。
整体来说会变成一个新的范式，但是它也不是说就哎我颠覆了，就之前的所有人都要失业，之前的所有事儿都要推翻重来，就所有人都要上大模型，肯定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能带来很多新可能性，但是以前的很多课题还是有价值的嘛。
对，
包括你其实再看，就是说的稍微感性一点，就是这个的出现也是建立在很多前人的基础上的吧。你包括他们的那个首席科学家，其实也是当年的 Hinton 的那个学生嘛。对对，他们是有这种传承的。未来产业界或者说学术圈，比如高校企业这些，他们再能复刻一个像 GPT 这样的大模型，或者说 ChatGPT 这样的产品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难度有多大？
百度不是已经搞出来了吗？
但大家还是存疑嘛，对百度搞的这个。所以你看比如说百度这个，就问的更具体一点，你的观感上它是不是像 GPT3 刚才你说的那个底层的东西已经实现了，只不过激发做的还不够好还是怎么样？就现在大家看效果肯定不行嘛。
可能两方面都有，就本身它的基座模型会可能不如那个 OpenAI 的那套模型做得好，具体原因可能就是那个数据质量啊什么的这部分导致。然后激发这部你用一个月的时间肯定比不过人家仔仔细细调了一年
的，这个相当于是从零开始的，肯定就是那个底层的那个是以前有，
它是基于那个已有的那个 ERNIE 去做的，对，就是百度也做过那个 GPT3 类似大小的语言模型嘛。所以回到这个问题说，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它的难度会变得越来越低，就大家会形成一套方法论，怎么去能够 build 出一个就比较像一个 ChatGPT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吧，这个方法论会逐步，就是大家逐步摸出来。
我看到确实大部分可能偏技术的一些人的说法还是相对乐观的，就是说这是个时间问题嘛，因为它的方法不存在特别强的黑盒，就是可能怎么这里面具体调的代码什么的它没有开源，但是它不基本的逻辑都在嘛，就是无非就是你有没有耐心慢慢的去调嘛，就可能这个花时间。
就实际上那个像训，假如说我要训一个 170B 的模型的话，如果没有这种成本或者资源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是可以有直接的开源的方案去帮我达到这个的。就 NVIDIA 有个叫 Megatron LM 的那个开源项目， 相当于你足够多的机器，然后就是那个代码就能跑起来。就是说你真的搞一个很大的模型，其实我觉得从技术上来讲是没有大难度的，但是可能更大的难度就是说我怎么去把这个模型训稳定了之后，就是这个模型首先它要稳定，模型那个训出来就是我们说质量要好，然后就是怎么去进一步激发它，这部分可能是有一些壁垒的，这部分是 OpenAI 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资产。
这个它没有公开是吧？
对，其实你看它那个 GPT 4的那个论文里面，他会讲那个我这一趴事情是一共有哪些团队在做，然后就他其实列得很清楚
啊，对 对，
然后像那个他的，我看到他的 data team 大概有30人左右，然后那个 data set team 也有30多人。我们假如说OpenAI 有100人吧，他至少有30%-40%的人是要去关心这个数据质量，关心这个模型在哪些任务上的表现的，就这个可能会，就假如说我们要造一个AGI 的话，或者说一个通用的话，那可能这步是逃不掉的。
比喻的话，那是一个就像驯兽师或者训练师，这个角色会变得非常重要，
会出现一种新的工种，这个工种是如何去跟 GPT 沟通，或者说我怎么去验证我这个模型的性能，然后不管它是一个 GPT 还是一个文心一言，我需要有一群人，这群人他有一些那个文本处理的功底，然后同时他对语言的任务有一定的理解，然后有一定的经验吧，或者说写这个 prompt 的经验，然后他能把这部分的就是去拿他不断去测试这个模型，然后去看他达到一个什么状态。未来可能这部分会有一些那什么吧，产生一个新的工作，或者是
刚刚奥特曼说的那个什么 prompt engineer。
对对，说到 build 模型这件事情，其实最近我们关注到有两个那个更小规模的模型嘛，你像那个一个是这个就斯坦福他开源了一个叫 Alpaca 的那个就羊驼这么一个，就是相当于他在一个6 billion 的模型上去，刚才说他这个训 ChatGPT 他那个第一阶段那个10000多条指令，这个比较重要嘛，然后他就让 ChatGPT 去生成出5000多条指令，对，然后那他用这个然后在自己手写了几百条，然后这个东西去尝试去当成这个第一阶段训练去做，然后实际上也
效果也
做到了一些那个，对，它肯定是 beat 不了这个 ChatGPT 的效果的，对，但是你考虑到它整个那个一个学校然后用很少的一个计算成本就达到了一个反正看起来回答流畅，然后那个时不时会答非所问，但是你觉得它还是像那么回事的一个，我觉得就是它这个表现出这个成本其实这事情没有那么难做。还有一个就是清华那边他们开展了一个那个 ChatGLM 的那个一个模型吧，也是大概6 billion 的 size，
有内测过的，据说比文心一言还要好。
我自己run了一下那 model， 确实那个不、
啊 okay、
不如百度的那个质量好的。对，我自己体验是不如百度质量好的。对，百度的问题是什么呢？百度的问题是它不能很好的 follow 你的 instruction， 你让它尽可能简短的讲，它还是给你一大串东西。对，
对，他对上下文的理解，就是对你问题的理解好像有点问题。他回答的，反正你把问题
回答没问题的，
感觉是像模像样。
对对 对, 对，但是我说你要10个字内回答，他回答我的还是一个长篇大论的一个。对，可能就是你一个月的时间，你想把一个 language model tune 成那种很好的 follow 你的 instruction 的这个，可能还是有挑战。
对，就是还是前面说的激发和训练那一步。这个可能是核心问题，
但这个不是技术问题，这是一个经验或者是说一个，
就所以就是需要时间嘛，就可能就去调，
对，需要磨。
这个产品可能它又很玄学，它不像过去你做这个调试，就技术的调试也好，就产品的调试也好，
100个任务去试一试，
对，
然后看看，然后人去 check 一下效果怎么样，
然后也得全依赖标注和人的这个去评估，
对对 对，
就这么想象一下，好像挺难，它都没有好的切入点，就你不知道该，比如说现在你准备1万个那个问答。10000个文本，你到底怎么准备？
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
对，就是乍一想，好像还挺不知道如何入手的。
所以这个估计也是会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工种吧。
那顺着这个说，在这个大模型之下，就你的观察，你毕竟也在企业待过嘛，就未来会出现那种，比如说你像刚才说，它替代不了这种垂直场景，比如说客服对话机器人。但是，是不是未来借用它的这个客服对话会更好用？
我觉得会出现这种那在垂直领域上的一个 GPT， 或者是说大家做一个小的业务去 build 这个 GPT model 的这个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其实有几个点吧，一个是说我们刚才其实举了很多那个电商的这个场景的例子，当你这个问题复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把它都丢到 prompt 里头，让模型去生成，让模型去抽取，这个其实成本也比较高，这是一点吧，就是你没法完全把这个上下文做一些文本化的一些这个动作，没法做 prompt 或者是低成本的做这个事情，那可能就是说我需要用找一种 prompt 和生成做折中的这样的一套思路，那我就可能在比较需要一个领域内的一个小的模型，或者是说我们垂直的专门 for 这个电商 build 的这个东西，这是一个点。再一个可能我观察到就是说有一些语言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都是中文英文这个优势语言，在世界上做的最多的两种语言嘛，小语种其实有一些语言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说假如说你要去拓展一个小语种的市场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一些小语种内的，
我的感受是小语种的那个翻译不成问题，但是小语种的语料可能是问题，就类似为什么很多人去问 ChatGPT 发现尤其中文的部分他都知道，但是他回答很容易就是错乱，信息乱七八糟，记忆是混乱的，但是英文的很容易就答对，比如说我让他推荐歌曲，推的英文歌歌手名等等基本上没啥问题，推中文歌就不行。后来我就看他的用的中文语料只有一个点，那就显然嘛，就他用了英文语料是 97%， 他都不在于说翻译的时候怎么样，问题是你压根不知道这个信息和知识。
对，这个就像你深入到一个语言，你可能是泰语的那个流行歌曲你完全是不知道的，类比的话你要深入到一个特定的垂直领域，你这个领域内部的一些定义的一些方法论啊范式啊他也是不知道，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会有机会吧，而且估计大家也不会闲着。
听起来好像是未来会有两个核心的团队，两个核心的竞争力，一个就是你的数据对吧，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提的，就你有这个数据别人没有，别人也没法来爬，那你这个就有独特价值，比如说知乎这种。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可能这个公司它调得很好，它有一个非常好的 prompt engineer 团队，或者说这种搞激发这一步的这个团队，这也是一个竞争力，可能听下来是这两个是吧。
我觉得两者都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你光有领域数据你只能训出一个像 GPT 一样底层的模型，但是你没法把它的能力激发出来，就是这个大公司它的那个 language model 的团队都会，这种数据和这种激发团队都会组织在一起。
说的再细一点，这种搞激发的这个团队，搞 prompt engineer 的团队是个什么角色呢？都想象不出来，原来他们都是从哪转行来的，就技术
估计就是技术产品。但是其实你看那个 ChatGPT 它的那个 OpenAI 的团队里头、有一位叫那个温丽莲的华人吧，在我读书的时候他是一个 researcher 做科研的，但是现在看他在那个团队里是一个产品经理，或者是说 team lead 的那样一种定位。估计未来也不会说大家就是我以前是做模型的，将来也一定要做模型。有一个点就是说对于这个任务，或者是说我对于实际需求或者实际下游那个大家在需要什么，或者说我做这个模型输出的这个比方说文本分类它分的是什么类，就这些事情了解这个事情还是有核心竞争力的。
所以就是听起来产品经理还是不会失业的，产品经理已经失过一波业了，就因为没有什么新产品可做了嘛。但是现在可能又因为叫调大模型，你还得重新发掘用户需求，发掘场景需求，
定义任务，定义问题，
听起来又乐观了一点。但是程序员也分几种嘛，就是如果是那种比如说日常就是写 SQL 或者写一些确定的比较确定性强的语言呢，可能确实比较危险。我朋友圈已经发现有完全不懂代码的用 ChatGPT 写软件了。从你个人感受或者你身边朋友的感受来说，这几个月发生的这些事儿之后会有哪些调整，或者会有哪些变化吗？就是工作上或者做产品上自己的职业发展上会有吗？
我感觉大厂子里面这些程序员应该可能还好吧，一两年内
一两年这个，但是也挺紧张了这个时间。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要么学习去 tune 这个 language model， 要不去学习做一个好的 prompt engineer。然后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残酷的事情是，现在可能做科研的同学他受到的挑战更大吧，可能自己的题目做到博四博五的时候题目没了。
对，
这个是一个，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对，人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不是说 我把这个分数刷到多高，把考试考到，就是你真的在这种公司里吧，除了要把这个模型的准确率做高，可能模型准确率做高只是 5% 的工作，真的去搞清楚要做什么，然后需求是什么，然后甚至于可能拉通各种人，这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吧。我觉得技术是一个带来一个变化，但是短期内看还不会改变大家做事的方式，就特别是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大的公司的做事方式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你说比方说一个小的十人的创业团队，但这个事情也要看投入产出，如果他你的每次请求不值这个 ChatGPT 的 API 的钱的话，那你可能还是传统的老办法是比较有效的，其实要看财务模型。
GPT 本身这个调用成本的变化它也会影响，
我理解 ChatGPT 它不会一直就是保持现在这个技术路线，就假如说我们后来未来这个语文本交互或者是这种偏语音的交互自然语言的交互是取代了屏幕，那可能这个 Large Language Model 会有要适配的这种新的一些取代屏幕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新的语言，产生新的问法，产生这个可能都是会有变化的，对。但是这个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远的。今天看了一篇文章说 Plugin 是那个新的操作系统，然后那个是新的 ChatGPT 新的 GUI，
对，
我觉得这个想法倒是挺宏大。
就很多人也讲嘛，包括那个黄仁勋，当然黄老板呢，他是个卖芯片的，他肯定卖卡的，可能得他肯定是乐观的这个事儿。但他也说现在就是 iPhone 时刻嘛，那很多人也说他那个 Plugin 是叫什么 App Store 时刻，他提供了一个 App 应用商店，感觉还是没那么一样。这核心点我觉得还是体验差的问题，就是你整体的用户感知上体验差，你如果拿到一个拿手里的是一个摩托罗拉和诺基亚，你拿到一个 iPhone 用 iPhone 里的东西那种感觉，那是有点跨时代的感觉，就很科幻的感觉。那现在我们用的聊天是有点科幻的，但是你聊天过程中能解决个人生活工作中的问题还没有那么科幻，那现在解决了一部分，这是让大家觉得科幻成真的，
或者他准确的更准确的理解你想要什么了
啊？对，帮忙解决一部分确定性强的问题，但是让他去解决其他的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互联网产品的问题，那肯定还没有那么好。理想情况下，当然有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想法，我想买一个东西，那现在淘宝、拼多多满足不了我，但是他也满足不了，显然，因为他没有这些信息。最后问一个问题吧。我其实也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信息太多了，就关于 ChatGPT 啊 AI 相关的，大家都在写，就搞产品的啊，搞技术的呀、啊、学术的啊，企业圈的、啊、大家都在聊这个。然后这里面你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很多种，就可能一种是看论文读论文啊，一种是我自己去体验，一种是自己实际上手能做一些东西啊，包括在看别人怎么用这个啊等等，就其实获取这些信息的方法很多。就我先抛个砖，就我自己会感觉之前我可能主要就是看一些文章，后来发现不行得用，对吧？但你用了之后发现好像还不够，因为你用跟用是不一样的。就之前大家也只是哎，我注册个账号，我就是为了想看看它有多厉害，问几个刁钻的问题也就完了。但其实好的用法是你把它利用在真实的场景里，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就我最近看到有一些朋友在用来去帮忙分析自己写的论文也好，自己在研究的课题写文章，去整理结构。它其实这个很非常需要你的 prompt， 就是你的 prompt 运用的好的话，它能给很多洞察。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有价值的。包括我用那 Mid Journey 去画图，之前也就是画一些有噱头或者说比较好看的图，但现在我发现，哎，能不能让它更可控，去画一些你本来想画的，就是让你原来完全不懂画画的一个人能变成一个创作者，哎，这是个有价值的。然后后来我再看又发现很多朋友也在讲说要不要自己亲身去实践，做一些尝试，看一下它的底层的逻辑，去实现一下一个大模型还是怎么样，就做的方式很多。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
对，反正我自己大概是会关注两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底层的模型是怎么训练出来的，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数据能够就是激发出它的这个 chat 的能力，或者是说它 follow instruction 的能力。我可能比较关注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垂直领域内，我怎么能不能通过一个小的模型，或者说达到这个跟大模型类似的情况。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怎么让模型知道它这个问题它答不了， 对，这个其实是从一个通用的问题，通用模型到一个领域模型中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说其实从我自己来讲会说，就主要是看论文，然后就是要用，要基本上模型都会去试一试，然后就跑一跑那个 API 啊，然后包括那个 ChatGPT 这些的，其实都会调研。所以这在这个调研过程中，其实形成了一套 prompt 的数据集，或者形成了一套一个 data set。其实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用这个 model 的时候，一个是在 build 这个 model， 一个是在用这个 model， 用的 model 中自觉的不自觉的就会形成一些数据。这个就有点像那个OpenAI 他们的那个 dataset 团队在做的事情，这个模型这个很好的follow 了十个字以内的这个下一个模型就不行，就是百度的可能就这个不太行，然后下一个就完全是乱生成，也有一些标准，说它会不会那个生成出重复，会不会生成出一些完全不相关的。然后我们因为自己内部也在就 build 这些模型嘛，其实这一套方法论也在往那个自己的模型上去做。技术的角度上来讲，相当于是现在会关注两点吧，一点是怎么去 build 模型，一点其实就是 dataset 怎么去做 prompt， 把真正的需求怎么能转换成一套可以 prompt 的这个事情，其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吧。你简单的问几个问题，得到一些答案，这个看起来很酷，但是它不是解决产品问题的一个思路。你最后肯定还是说我有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接受到用户的一些输入之后，我把它加工成一个 prompt， 从 ChatGPT 拿出东西来，然后再进行加工之后再返回给终端用户。就是中间这个 prompt 的这个转换的过程，其实是就是新工种嘛，就是 prompt engineering 嘛。以前可能就是看一个用户去一个 query， 十个用户的 query， 现在就变成一百个用户的 query， 我怎么用特殊的 prompt 能够让从那个模型中抽出更好的这个识别结果啊，或者是更好的答案。这其实已经是在做的，后面会逐渐成为一个方向吧。
那就变成一个建议，包括我们自己也都在实践的一个事儿，就是与其大家看很多文章听很多播客，不如可能试一试你的 prompt 能不能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能不能把它激发出来一些新的可用性。非常感谢啊嘉义，那今天就聊到这儿，拜拜
拜拜，大家再见。
欢迎在小宇宙、苹果 Podcast 订阅和收听三五环，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如果喜欢三五环的话，也恳请能在苹果 Podcast、 Spotify 或者喜马拉雅留下你的宝贵好评。下期再见。